你的操作系统升级了吗？
这里是
老文的底层逻辑。老文的底层逻辑，我们呢聊聊啊，这一定之规，或者叫仗势断腕。最近呢，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呢，有一集啊，让我和我老婆俩人啊就吵起来了。这医生呢，他就跟这个孩子的爹说呢，你这孩子呀，心脏手术的这个并发症呢，导致到腿部感染，你要不截肢的话呢，这小孩会有性命之余。我就看弹幕走过来一条，说呢，你会得到一具这个完整的尸体，或者呢是得到一个截了肢的活人。可是呢，这爹呀，他不信邪。我老婆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，很多事儿啊，她看法和我看法是相左的。我们一个理性，一个感性啊。李伯叔是一个属于偏理性的人，因为这种事儿我算是见多了啊，就不信邪啊，不信命，不认专业人士，很多时候会吃大亏的。这片呢看到一半，我们俩都看不下去了，就觉得因为吵架嘛，就觉得有点恶心这事儿啊。完了呢，今天呢我就把后半集给看完了，后半集呢这故事就往坏了去了。你的情感这个事儿啊是能理解，但是病情不会按照人的情感去发展，可以情感肆虐，诗性大发，从而呢做出非常好的文艺作品，这是感性人的一个优势。但是感性人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？不承认客观规律。好了，他这儿子呢到最后啊两条腿都得截肢，已经抢救了好几次了，这个因为这个坏的肢啊，就是手脚啊，它会向心脏攻击的，它会产生毒素的，所以呢就老心脏停跳，老心脏停跳，最后呢这个医生就没办法，就直接跟他爸讲，你要人还是要腿，而且现在是两条腿。他爹说，原来不是一条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个事儿呢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血液里边的毒素呢已经攻击心脏了，就另外一条腿也完了。也就是说你拖到最后，这个身体里面结的肢会越来越多，损害会越来越大，扩散面就越来越大，所以呢导致到呢你不承认没用。我不想说我对和错，这只是一个理性人的看待事物的角度问题。你再爱这个孩子，或者说你再爱你自己的这个创业项目，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面，这个我得补充一个事儿啊，很有意思。前几天呢我碰到一个直播公司的一个人，我聊起来，我说，哎，你们去年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说去三亚去哪儿的？他说今年我们老板自个儿都打工去了，我都自个儿出来自谋生路去了，啊，因为呢那条赛道不行了。你不要以为说好像看到人家盆满钵满的时候，人家倒霉的时候你是没见着，但是呢这些老板呢他的生存力非常强。我就见过这个老板已经三起三落了，有的时候他自己跑到一家培训公司里面去打工，完了呢攒了点钱又出来创业。百折不挠，就这么一个折腾人啊！你从旁边看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人活得挺惨的。可是呢，他自得其乐，他乐在其中啊！但是呢，他从来不会有一定之规，说我是个大小，是个老板，我借钱我也得把这个公司给办下来，我把房子卖了，我把我老婆本弄出来。我也见过，就这种创业者离婚，说我把我老婆，你支不支持我？啊，你把你当年的嫁妆给我，我要把这个公司给弄下去。他老婆说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守着这摊子东西呢？明明知道做这摊子东西已经在赔钱了，你为什么还往里面砸呢？他说我当年因为这个起的啊，别人说你这不刻舟求剑吗？你当年因为这个起，你当年是运气好呀，现在这个行情不好，很多行当都这样的呀。江浙已经见识过多少轮的这一轮一轮因此起而因此倒的这些逻辑了。前段时间不是那个鸡毛飞上天那个女主角原型不是破产了吗？很多事情就这样的，所以呢你得能上能下，能屈能伸，没有一定之规，得学会壮士断腕。那个谁不是说，王健林不是说吗，那谁不就是因为不懂得壮士断腕，从而呢导致到只能上不能下吗？能下也是福气啊，在一辆高速的奔跑的车上面你能够准点下车，车毁了人还在，这也是一个本事。行当不行了，不代表你这人不行。不要 跟行当绑着一块死，也不要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哎呦喂，把房子抵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做起来，做不起来他就是做不起来。这玩意儿客观规律容不得你的情感接不接受，你的情感不接受它还是个客观规律，你的情感能接受，等你接受了这个客观规律又变差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二个呢，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只有成，也不是说你败了就不能接受，你败了能接受也是一种成。什么意思呢？很多时候呀，行情不好，大家都做不起来。我儿子经常会回家跟我讲啊，说虽然80多分，但是呢班里前几名，虽然95分，但是呢是班里面第15名。有的时候我看着这个分数我都觉得很奇妙，但是事实上就这样的呀。考卷简单了大家都能做，这不代表着你的能力强。考卷难做不代表你分数低一点，不代表你不行。有几年的高考啊，我之前研究过这个啊，有好几届的这个考生跟我讲说，哎呀我考，我说那是 B 卷，可能 A 卷由于某些原因不能用了，用了 B 卷的话非常难，但是呢不代表你水平不行。他难归他难，大家都会难。今年光景大家都不好，大家都不挣钱，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你面前咬牙硬撑，回家咬着被角在那哭，心理素质强点没什么的。特别是那些强人，强人只让你看到了他强的一面，他只是没让你看到他。但是还有一种强人是这样的，他心比较大，他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你眼前这点事儿，我见识过的多了，你这个算什么呢？那是见过世面的人。所以呢，一个见过世面的人，他不会因为一小点的这种情况上的改变就觉得说天塌了。这也是我经常碰到有的朋友，就我原先也不太喜欢接咨询，我现在也慢慢接受了，就很多时候也没办法，你一对一就一对一吧，聊就聊呗，来就来呗，反正明码标价的是吧。那么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了，就是焦虑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以前难受，为未来担忧。其实呢，不以往事而悲，也不以未来而忧，这个是曾国藩的一个哲学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一个做人的一个，特别是你如果说当大官，你如果说是当什么科室的主任，就是那种医院的啊，像那个唐医生这种，你当个心外科的主任，如果你一天到晚的现在这种前面这题做对了吗？接下来这题会不会不会做呀等等的，那你就干不了很多事儿。你想干很多的事儿，那就必须得萝卜快乐不洗泥，碰到事儿解决事儿，用自己的专业精神，用尽量多的对碰的机会。在这儿呢，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个小胜的逻辑，大胜的逻辑那是复杂系统，小胜逻辑很简单吧，小胜逻辑就多碰多出手。医生就什么呢？多做手术，多碰病人，吃亏啊，撞得头破血流的，流了鼻血啊，然后脑门上满头包，然后呢这个时候痛定思痛，因为呢你发现了你这样拿头磕是磕不通的，就得动脑子了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动脑子的原因是因为呢吃了很多身体上的亏，最后呢发现得动脑子。你就比如说像你伯叔，我原先发现运动这档子事儿，每天早上起来跑跑步把膝盖跑废了，后来发现其实啊应该间歇性运动，应该呢是动两天休息一天，再动两天再休息一天，他身体是有恢复期的。当你头磕破了也找不出什么玩意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会痛定思痛。也就是说身体上的伤一定要受啊。很可能王健林当年在经别的伤做别的事儿的时候，曾经碰到过赚势不断腕，损失越来越大，窟窿越挖越深的这些事儿。所以呢映照到他现在碰上这些事儿，勇敢的就往河水里面跳，说我不玩了啊，你们自个儿玩吧，我呢抱个木头我就救自个儿去了啊。你们如果说觉得这水位不会升高的话，这就像很多人经历过水灾他才知道的，水一下子就没了，你还抱着那个车干嘛呢？那玩意儿才多少钱呢？天这么热，如果不把四个角的玻璃给砸开，小孩在闷在里面很快就不行了。所以说很多的事儿就是你经历过才知道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总抱着侥幸心理说能不能两个东西我都要，然后呢等着形势，等着奇迹的发生，这就是要了亲命了。好了，我们上半集呢就先聊这么多，我们下半集呢聊聊啊，以最坏的打算，但是呢不把别人计算在内，只做好自己的这部分的逻辑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比如说很多事情啊，其实你改变不了，但是你能改变自己的一些思维和看法。 比如说我成功不了，但那我就不把成功当做我的首位啊。你这个东西你明白没有？如果说我的能耐没有那么强，那就我就降低我的欲望，这不是日本人的这个所谓的断舍离吗？其实这是很符合人性的，就是说你不要拿头死磕啊，就是我一定要复国，我当年我们燕啊大燕国我要复兴，哎，你是慕容复，你没机会的。那么你降低一下标准，把自个儿先活好，搞不好你儿子行呢，你孙子行呢，你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了呗，是不是？你这代人的目的不一定要一代人实现，好吧？我们下半集老文的底层逻辑第三季第五集跟各位继续聊，拜拜。我们的节目一般在周二和周五更新，如果有加更的话应该会是星期日，全网都叫干嘛播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付费下半集再见。